明的果子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品德呢，基本上呢一看就明白它的意思，也不一定有很多的误解，但是呢我们到这个温柔这个事情上，那现在可能温柔有各种各样的意思，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男人温柔啊，不一定是一个好事情，对不对？虽然说是，也有的时候有这个虚弱的意思，或者懦弱的意思，各种各样的一些概念。但是圣经中他提到这个温柔啊，它是指的什么意思？首先我们从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开始，然后呢我们就先读一下我们主题经文，然后再往下讲。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慈悲、善良、忠信、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看到这个经文说，这些果子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结的果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并不是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活出来的，而是天主在我们心中借着他的力量才能够展现出来的。而且我们说圣灵的果子他我们不能挑选，就跟我们吃那个自助餐一样，我爱吃这个，我不爱吃这个，我喜欢活出这个品德，不喜欢这个，对不对？我要善良，但我不要做温柔，或者我愿意这个喜乐啊，但是你要我忍耐，我可能不行了，对不对？我们不能这样来看。其实我圣经要我们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并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而是说圣灵在我们信中能够把它生出来，借着他的力量，我们才能有这些东西，所以一这样来说，我们发现这九件事情呢，并不是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力量做的，也并不是出于我们的，那再深的说一句话，我们就说，那如果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不信主的人，是没有办法一理解，二真的在他们生活当中活出这些来。好，我们今天说温柔啊，我们说提到温柔的本质啊，温柔的本质第一，我们说我们先提一下天主的温柔，天主的温柔。你说天主是温柔的吗？实际上温柔在圣经当中很少用来形容天主啊，一般情况下温柔是形容人内心，或者人说话，或者人之间关系这个温柔可能出现的更多。但是呢我们能看到两种就是与天主有关的温柔的这个描述。第一呢，它是能描述天主待人的态度，它是能描述天主待人的态度。我说待人的态度，我是指的可以说是背逆他的，不信他的，需要被拯救的人。圣经其实我们可以看见用温良或者温柔这个概念来形容。比如这个大卫说的诗篇十八篇的三十五节，他说主啊，他说你是我施救，那你向我施救，护卫我如盾牌。所以我们看他是关于基督拯救他，对不对？他说用手用右手扶持我。后面就说你的温良是我伟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他说我怎么可以在你的救恩去成伟大了呢？我可以怎么去发展呢？他说是以你的温良是我能做到这一点。第二呢，我们说他也是能行我天主的智慧啊。如果我们看新约的雅各书三章十七节，他有一句话，他说从天上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指的天上的智慧，天主的智慧。他说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啊，所以他分开了。他温良，这个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不偏待人，不假冒为善。他说这种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是天上来的，是天主的智慧。那天主的智慧也涉及到我们，天主向我们的旨意啊，这个我明白了。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旨意，我们说他的旨意是一个可以说是温良柔顺的。因此我们也是说可以跟着他的智慧也行，或者跟他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也可以用温柔，可以用温良柔顺来形容。但是第二，我们要看温柔与信徒 温柔与信徒，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温柔的本质，我们应该是从他如何在人心中长这个显现出来所以说我们先看看这个温柔与信徒的这个这一方面。首先呢，我们说信徒应当温柔，他应当温柔。我们看哥罗西书三章的十二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他说，所以你们既被天主拣选做圣洁蒙爱的人，就应当存怜悯仁慈。哇，所以这个注意一句话，什么？你们应当，对不对？应当存什么？怜悯仁慈谦虚，后面提到的温柔仁爱的心。所以这个是我们已经拯救的人应当做的。所以这个意思说这个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不是说只能够就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才能够活出温柔来。他意思是我们所有的被拯救的人都应当温柔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在我们信徒生活当中应该是普遍的一个形象，应该是我们天天活出来的。这是天主对我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要求，应当做的事情。第二呢，我们看信徒要追求温柔，圣经也有类似于这种，我们要追求人温柔，因为说明什么呢？说明有时候温柔不一定很自然于我，对不对？我要求他你看那个帖摩太前书六章的这个十一节，他说他说你这侍奉天主的人，应当远避这样的事他说要怎么样？追求善行。追求敬虔、爱心、信心、爱心、仁爱，后面他提到什么？谦逊。这个我们发现，这个温柔与这个谦卑是完全连接的概念。我们待会儿会看到两个就是在旧约用的一节经文，他用的是谦逊，然后在新约他翻译成这个到新约的时候他就用温柔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他和这个谦卑有一定的关系。在这儿他说我们要求什么？求这个谦逊，我们要求这个温柔在第三，我们说信徒要温柔的领受接受天主的道他怎么提到这个我们与天主的话语的这个关系？他说我们应该是一个温柔的接受他那为什么会有温柔来形容我们如何看待天主的话呢？我们看一个经文，我觉得应该能明白了。雅各书一章的二十一节，他说：“所以应当弃绝各样的误会，主办的邪恶，温温柔柔的灵受你们心里所栽培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他是指的天主的道。他在这里说你们应该如何接受他的温温柔柔的这个谦卑。我们刚才说温柔与谦卑有关系，那这个温柔与谦卑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这个温柔是发现在圣经用温柔的时候，他很多时候是什么？放弃自己的意思他放弃，我要放弃自己的意思，我要顺从主，然后他形容我们顺从主的这个态度是以温柔的态度。所以说我们发现这个温柔不只是以谦卑，但是他与顺从是有一定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就看出来他说怎么样去领受他的道理呢？就是温温柔柔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求自己的意思，我要求他的意思。好，等到我读到主的话语的时候，主到能救我灵魂的道的时候，那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放弃这个骄傲，我应该放弃我自己的思想，然后温柔的接受天主的道，天主的思想。第四，我们说信徒的温柔。信徒温柔地教导不信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信徒应该是温柔的这个教导不信者。你看这个帖摩太后书二章的二十四节信徒要温柔地温柔地教导不信者。你看二章的二十五节说，悖逆的人你们当怎么样？温柔教导他，活着天主赐他悔改的心，使他明白真理。那这个在这里首先我们要说，因为这个是跟话语有关系，温柔的意思 啊，不是像我们可能所想象的这个虚弱的意思。因为他这里明明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有那些悖逆天主的人，那些不信的人啊，他说你应该用温柔，那这个不是虚弱，而不是软弱的意思，因为这是主动跟人传福音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从这儿能看见，他并不是虚弱或软弱的意思，但是他这里说温柔的。我要再回到刚才说的一句话，我们要放弃自己意念与想法，然后传什么道？天主的道。因此他也可以说是温柔的教导啊，他是放弃自己，不是骄傲的我的想法啊，我要告诉你，我只是一个使者，我把天主的话告诉你啊。所以这样呢，我们这个传道的过程应该是一个温柔的过程啊，不是我要说服你，而是我只是一个使者，把天主的话告诉你而已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温柔的啊，与那些悖逆天主的人这个教导他们传道。第五，好像在你们那个你们给你发的那个东西上面写的是六，好像那个数字反了一下，你看一下，应该是第五，信徒要温柔的劝犯罪的信徒啊。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圣经说我们如果遇见有过犯的人啊，你看第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弟兄们，若遇见人有过犯，你们被圣灵感动的，就应当用温柔的心规劝他啊，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你受迷惑。哇，这个经文里边很有意思，而且适用性特别大。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信这个弟兄姊妹们互相中间，或者发现他们生活当中有一些过犯，有一些他们不按着圣经而行的事情，我们应该去劝化他们。而且他这里说你们被圣灵感动的。哎，我们说这个温柔不是圣灵活出来的吗？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吗？他为什么这里要提到被圣灵感动的？那我们一下子要发现，其实在这里可能不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啊。如果我们信徒之间有一些犯罪的，可能我们自然的反应是什么？生气，然后我要去骂他，我要去说的。但他说别这样，他说你们被圣灵感动的，你们要温柔的去怎么样规劝。那有时候规劝也不是说很虚，也没有这个虚弱的意思啊，也没有软弱，规劝也是也劝化啊，这个也是有时候很硬的。但是他这里提到温柔啊，温柔也是什么呀？我不说我的话，我不告诉你我对你有什么看法，我就清清楚楚的，没有任何的怒气，把天主的意思告诉你了啊。这个我们看，哎，被圣灵感动的人才能说出温柔的话来。啊，第六，我们看信徒要在教会中活出他的温柔。哇，这个十分重要的，他必须在教会中活出他的人，他的这个温柔啊。这个我们说半天啊，这个可能最简单看出温柔的存在或不存在，就是在人与人关系之间啊。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呢，圣经也多次劝我们要在弟兄姊妹们中间要温柔，他教会之间应该是有温柔对待的这种关系。好，比如以弗所书他说凡事谦逊温柔，注意的吗？忍耐，存爱心，互相宽容啊。他这里也是指的教会之间的关系。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务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他说这个合而为一是圣灵所赐的，但是前提必是什么呀？我们必须先存什么呀？我们的心必须有温柔的啊，必须有温柔啊，必须在这个温柔以温柔待人啊。他说凡事要怎么样？谦逊，我们不要骄傲，我们不要看自己为这个大，对吧？我比你大，我知识比你多，我怎么样怎么样？不是，他说我们要谦卑下来，我们要以温柔、以忍耐、存爱心、互相宽容啊。所以他这个温柔应该是形容我们教会中的关系啊，我们信徒、我们所谓的弟兄姊妹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应该是能够有看出基督的温柔来啊。如果我们看不见，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属灵状况还是有挺大的问题了。 好，下面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也是能看到这个概念。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结党，他也是指的教会之间。腓立比书是写给腓立比教会，保罗在告诉他们，在教会之中你们不要结党。他这里他说不可结党，他后面也说要存什么样的心呢？我们要存一个谦虚的心，看着别人比自己要怎么样强。哇，那这种就可以显出基督的温柔来。好啊，我们想到基督的榜样啊，我们马上要提到这个温柔的榜样，我们要提耶稣基督了啊。耶稣基督他是他是这个创造天地的主，称肉身住在人中间啊。这个温柔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比的啊。有骂他的吗？有。有虐待他的吗？有。那他怎么样回答？我们看一看。第二，我们看温柔的榜样，温柔的榜样。好，第一，我们要提耶稣基督的榜样。好，我们说这九个品德都是耶稣基督的品德，那我们都可以在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个服事上能够找出他的这个例子了。马太福音这个十一章的二十九节，他说我心里。他是这个是耶稣基督说的话啊，他心里柔和谦逊，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平安。耶稣自己关于自己说，我心里怎么样？柔和谦逊，而且后面说什么？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样的榜样？一个柔和谦虚榜样。好，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五节，这个也是跟旧约的预言有关系的。这句话非常深，我今天讲不了，但是要提一些这个例子啊。他说应当告诉逊民说，这个是耶路撒冷的人啊，以色列人，你的王临到你的那里，要怎么样？谦谦和和的，骑着什么？骑着驴和小驴啊，他不是骑着白马，他不是白马王子，对不对？他是骑着一个驴，而且是什么？而后面的一句话就是驮物的母驴的子。哎，这个很有意思。他意思是什么？他是一个谦卑的，他说谦谦和和的骑着驴进去的。我们看的，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他真实现了吗？耶稣基督进了耶路撒冷，最后一次他是骑着驴进去的。而且因为这个旧约就有这个预言啊，弥赛亚临到你那里的时候，他要骑驴进城的。然后呢，当时大家都喊着赞美他，说哇，这个米西亚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啊。但是可能心里还不一定完全信他啊。但是他应验了这个预言，但是他说耶稣基督会怎么样？他会谦谦和和的来到你们中间。你看，你注意一下《格罗多后书》十章的一节，这是保罗说的一句：“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谦卑啊。”这个我们等会儿要提保罗为榜样，因为他也是温柔的榜样。他说：“离你们远这个远的时候勇敢的，如今。”引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基督的温柔和和平被提到了。这保罗在教导一个格伦多教会，那如果我们了解格伦多教会，我们发现格伦多教会是一个非常悖逆的教会啊。保罗去他那里教训他们的，有的听有的不听啊，结果呢，他写书信给他们，劝他们：“你们该听我给你的道理啊！你们中间有很大的问题。”结果他们说什么：“你不是个使徒，你不是主的使徒，我们不听你的。”后来又写了一封书信，对不对？《格罗多后书》啊，所以他这里说他劝他们，但他说我以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你们，啊，来劝你们，啊。后面我们看这个，我们可以看基督可能最大的这个温柔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十字架上的表现。你看彼得前书二章的二十三节，被骂没有还口，受害没有说威吓的话， 微下的话，对不起，将自己交给公义审判的主。啊，这个最后一句话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说温柔不是软弱，他是以什么态度？他说我将自己交给公义审判的主。他意思是什么？我不用管他们如何待我，打我，打死我也没事。为什么呀？因为我自己都已经交给谁？审判的主。那温柔是一种什么样概念？其实基督没有能力吗？哇，大有能力啊，大有能力，大有力量。说话，我们说耶稣基督是谦卑温柔的，但同时啊，你记得耶稣基督进了圣殿，他有两次啊，别忘了，不是是一次，有两次，把耶路撒冷圣殿给清理了，把那个换钱的买东西的桌子给反了，对，拿鞭子进去把他们赶走了，是不是？其实这个也是温柔的表现。你说这是温柔吗？这是温柔吗？温柔是什么呀？温柔是什么呀？我把我的一切放下，顺求主的旨意。我不求自己的意思，我求主的意思啊！你这样待我，我都行。但是你要是这个说我父啊，那可能接受不了了，也可能接受不了了啊！你要是骂天主，那我可能受不了了啊！你的行为要是不合乎天主的话，那可能不行了，对不对？但是温柔是温柔啊！咱们再看一个例子啊，摩西啊，摩西的榜样，摩西的榜样。那摩西圣经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因为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他说摩西素来为人怎么样？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啊，这个很有意思了。如果我们要找一个最好能够显出温柔的例子，我们可以在摩西的身上找出来了。因为摩西是圣经说胜过世上众人的，胜过世上众人。啊，这个很有意思了。那摩西什么样的人？摩西是软弱的、虚弱的人吗？其实圣经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他说后来摩西仅得了一级，就是埃及人的学术、说话、行事，都是有什么呀？才能的，特别能干的人，而且说话特别有力气，有劲儿。干事情特别有才能。好，如果我刚才说的一句话，这个温柔经常呢有人误解，以为是虚弱或软弱的意思。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咱们是问法老，咱们能回到当时，然后去就是以色列国离开这个埃及之后了，然后去找法老，问他说，法老啊，你觉得世上最温柔的、最这谦和的人是谁？你觉得他会说摩西吗？我觉得他不一定会，因为他的概念可能是，哎，当时我是君王啊，这个什么叫温柔啊？温柔就是属于那种虚弱软弱的嘛。我们看那个摩西的态度，你看摩西亚伦去见法老，别忘了这个是埃及的王法老。对他说，希伯来人的天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在我面前不可谦卑，对不起，你在我面前不肯谦卑要到几时呢？你去借放我的名，是他们去侍奉我。哇，这句话你告诉你敢在一个国王面前说这话吗？哇，这个是特别有力量，这个胆大的一句话嘛，这我们明白。那这个和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温柔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啊。但是实际上圣经也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摩西就是世上最谦和的人，最能显出温柔来的，这个很有意思。但是他也是敢说话的，但是他没有敢自己说自己的话。你记得他去埃及找那个以色列人说，主叫我 叫你们从以色列从埃及这个叫出来了，没有，是你们得释放。他自己的亲属当时回谤他，骂他说你是谁。当时他这样手挥棒的时候，他都没吭声，他还没开口。为什么？他说这个无所谓，你骂我无所谓，你说我无所谓啊，我没事儿。他显出谦和来了。同时呢，以色列人回谤摩西并回谤主的时候，在旷野你不给我吃的，我要的你不给，我还不如在埃及的时候。圣经说天主发怒要把他们灭了。别忘了他们不只是回谤这个天主，他们同时也在回谤摩西和他领导权。我说，哎，你这个领导，你说你要领我们出来到应许之地啊，我们信任你了，后来把我们带到旷野来了，我们在旷野要死了，对不对？你这个人。但是天主要把他们毁灭的时候，摩西在什么？为他们祈祷，主啊，怜悯他们吧。别忘了，他也是被毁谤的，对不对？那我们看保罗的榜样，很快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然后就过去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的时候，他那个如何去带他们，我们看一看如何去教导他们。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我很如什么呀？如同乳母抚养自己的婴儿。所以他说我像一个养孩子的母亲一样温柔待你。温柔的那意思是什么呀？母亲怎么带孩子呀？你母亲没说过你吗？你说这不是不温柔？他意思是什么？一个母亲他最大的是一个牺牲之爱，一个放弃我的空间我的时间，放弃我一切，为了把你养大了，对不对？这个先出一个非常特殊的温柔来啊！我不考虑自己，我考虑你和你所需要的。哇，这个是献出非常大的温柔。同时保罗说，我在你们中也是如此，我是温柔的。格林多前书四章的21节，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他也是面对一个怎么样一个背逆天主的不愿意接受他话语的教会，他说，我到你那里去，你们是要我怎么样呢？给他们一个选择。他说，是要我用刑杖，还是要你要我用慈爱温柔的心呢？他意思是我可能我过去对你们那样呢，可能有点就是我不考虑自己的意思。多次保罗对他们说，我不考虑我自己。他说，从你那儿也不收一分钱，我在那儿就是谦谦卑卑的服侍你们。他说，你要我现在如何？你要我温柔吗？还是你要我拿刑杖呢？对不对？那我们考虑一下这个温柔的价值，它有什么价值？首先我们说，温柔的人必得赏赐。温柔的人必得赏赐，这个很有意思。在基督的宝训啊，如果我们看在马太福音五章的宝训里边，我们就能找出温柔来了。在基督可能最经典的一个讲道里边，他就提到温柔的人。而且我们看到我们先看他怎么说。他说，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要得地土。那这个是指的什么概念呀？这是指的将来千禧年耶稣基督回来分给信他人的这个赏赐的时候，他们必得到的。所以他这里是温柔的人是有福的。他这里说的一句话一听得非常别扭，因为在我们现在社会中，不是温柔的人温柔的人要得什么东西？其实温柔的人一般得不出什么东西，都是为什么？为我考虑的，我考虑自己，为我自己努力的啊。这种人在世俗里边会可能多得点东西的嘛。但他说，在我的世界观，在我们属灵界里，他说什么？温柔的人他是有福的啊，将来也必得赏赐。诗篇37篇11节，我刚才提到的这耶稣这句话就是从诗篇37篇他引用了这节经文。我们看他说什么，他说，谦逊的人必得地为业，他就提到乐享天平，所以在太平。所以在这里他说平安也是他的， 平安也是他的。好，第二，我们说温柔的言语是大有力量的。温柔的言语是大有力量。你说温柔的言语有力量吗？我们看箴言咋说，15章4节，他说文良言辞犹如生命树，邪谬话语失人心伤。他说什么叫生命树？什么叫生命树？咱们知道吗？生命树就是你记得当时那个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伊甸园里边主不是造了一棵树叫生命树？那生命树有什么理由？生命树他们是吃到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可以得永生，它是赐生命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里他说文良的言辞犹如生命树，他意思是什么呀？他不只是不伤人呢，但是他可以这样理解，他是有益于人的。他是能够帮助人的。后面他说在也是同一章箴言的15章26节，他说奸恶意念为主所厌恶，文良言语主看为清洁。他意思是这个主是喜悦的，他觉得这个是好的，他没有问题，没有毛病，他是清洁的。再看一个15章1节，他说什么？大眼文和，如果回答文和，可惜人怒。但是暴力言语惹人生气，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生我们气，然后我们同时以暴力的言语去说他，那你觉得能解决问题？大部分情况下，他只是让他更生气。但是如果我们能回答怎么样，用柔和的办法去回答他，圣经说什么，他是能够吸人这个怒的，所以其实这个力量是蛮大的，第三，我们说温柔是智慧的表现。圣经说温柔就是智慧的表现，这个很有意思呀。圣经当中的雅各书3章13节，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的，有聪明的，应当怎么样？用温柔智慧显出他的善心。所以我们发现谁是有智慧，谁是有聪明呢？他们会以什么样的善行，以什么样的行为来显出他是聪明与有智慧的？他会用他温柔的智慧显出善行。你说我有善行，但是你善行不是以温柔的智慧显出来，那我们说你确实是没有智慧的，没有聪明的。箴言的17章27节，17章27节，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他说寡少话语的便是有知识，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少说话其实能显出知识来啊。他说心情温良的便是有聪明，便是有聪明。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价值是蛮大的，它是显出智慧来。箴言11章2节，他说人骄傲比怎么样？树木，对不对？他说这个谦逊人贬为有智慧。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谦卑温柔的态度是一个有智慧的态度。所以我们可以温柔来表现智慧。后面我们说天主看这个温柔为宝贵，所以天主看温柔为宝贵。最后一个经文是虽然是关于女人，但是同时我觉得无论也可以在帖摩太前书找到，提多书找到，关于牧师他对他要求也是要温柔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只是关于女人啊，但是天主看他为宝贵。咱们看他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做妇人的应当顺从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道的丈夫，虽无人教训他，也可以因这妇人的行为被感化过来，因为看见妇人存敬畏的心，贞洁的事，对不起，你们必当以贬罚各种各样的外貌的一显示啊，穿美衣服啦，在外面这个服装啊为装饰。他后面说什么呀？只当以心中所藏永无能毁坏的善德，温和 哇，这种为怎么样？为装饰，这是天主所记宝贵的。那个女人她应该以什么为装饰？其实我们可能想，哎，人外貌重要啊，她打扮的漂亮，穿的漂亮，她要打扮好了呀，怎么样才能出门？其实这个东西她说不重要了，重要是什么？重要她的善德为她的装饰。但她里边提到这个善德，哎，我们看到有一个温和，一个温和在里边，一个柔和的概念，一个这个温柔。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啊，我们必须说，首先呢，真正的活出温柔来啊，不能出于自己的力量。到了我们说温柔也是经常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中显现出来的。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温柔啊？我们被骂的时候需要温柔啊，我们被欺负的时候需要温柔啊，我们道人不理解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温柔，对不对？它经常与不好的环境啊有关系啊。那么我们是什么时候能够靠着自己显温柔啊？在一切都美好的时候，哎，其实我很温柔啊，你对我好，我很温柔，对不对？一切都好，我很温柔。但是你叫我看我一眼，对我有一些这个看法呀，那我就不温柔了，对不对？但实际上天主的温柔和人的温柔是完全不一回事了啊。基督是什么时候献出他的温柔？被辱骂的时候，他是谦谦卑卑柔和的接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以基督的这种心为心。